常年期第31周星期四，挑战人类的谎言。恭读圣路加福音第15章1-10节。众税吏及罪人们都来接近耶稣，为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及经师们窃窃私议说，这个人交接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耶稣遂对他们设了这个比喻说，你们中间有哪个人有100只羊，遗失了其中的一只，而不把那99只丢在荒野，去寻觅那遗失的一只，直到找到呢？待找着了，就喜欢的把它放在自己的肩膀上，来到家中，请他的好友及邻人来，给他们说，你们与我同乐吧，因为我那只遗失的羊又找到了。我告诉你们，同样，对于一个罪人悔改，比天上所有的欢乐甚于对那99个无需悔改的义人。或者有个妇女有10个打马，若遗失了1个打马而不点上灯，打扫房屋，细心寻找，直到找着呢？待找着了，就请女友及邻人来说，你们与我同乐吧，因为我失去的那个打马又找到了。我告诉你们，对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主的使者前也是这样欢乐。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主内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好。事实上，我们人类的罪过呀，到头来，或者呀，只有一个，就是谎言。任何一个罪过都具有谎言的模样，并且越是高级的罪，谎言也越高级。听盖法那句话多么漂亮，多么顾全大局，又深明大义。你们什么都不懂，也不想想，叫一个人替百姓死，以免全民族灭亡，这为你们多么有利。若望福音第11章49-50节。盖法的这句话就是放到今天依然是合情合理。其实这正是谎言的厉害之处，合情合理。所谓的为了国家，为了人民，为了社会，为了家庭，甚至就连为了教会，为了信仰，为了福传，为了教友们，也都能成为谎言的借口。并且谎言的声音越大，理由越充足，其欺骗的力量就越大，蒙蔽的人也越多。今日福音主耶稣讲的这两个比喻呀，就是挑战人类的谎言。99个羔羊和1个羔羊迷失的羊的比喻，还有寻找那丢失了1个银币的比喻。下面咱们就看看耶稣透过这两个比喻挑战我们什么。第一个比喻挑战的就是99的谎言。在迷失羔羊的比喻中，主耶稣所挑战的是人类99的谎言。咱们先说什么是99。首先，99代表的是数字，也就是代表大多数。大司祭盖法的谎言就是数字谎言，这是一个合情合理，大人小孩都认可的最简单不过的谎言。不过千万不要认为这个谎言简单，一点都不简单，并且越是简单的谎言越需要厉害的技巧。技巧就是把这个谎言放到一个进退两难、看似矛盾的境况中。比如盖法的谎言就是让一个人死还是全民族死，这个问题，那任谁都会选择后者。其实关键的问题，为什么不是你死？盖法的技巧是两难和矛盾，两难和矛盾就是谎言的烟雾，烟雾掩饰的是谎言，也就是事实真相。 其实要想真正揭穿谎言，不是太容易的，简直就是不可能。因为谎言的最深处是人的心，人的野心、自私、腐烂才是谎言的根本。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要想真正的说谎，你只是从他的话语中，你挑不出毛病来。为什么呢？因为有时候谎言所说的比真理说的还要滴水不漏、合情合理啊，你根本找不出毛病来。反而一个人说的是真话，有时候漏洞反而百出。就好像这就是福音的特色，就像我们看福音的时候，看到福音里面，比如说耶稣复活了，妇女们有的是看见一个天使，有的看见两个天使，那为什么四部福音有的时候这个之间的差别它不打成一致呢？很简单，耶稣复活的叙述是真实的，但是在叙述这个的时候，这个事实传述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看的讲的是一个，有时候讲的两个，就在讲的是故事是真实的。所以说越是谎言，如果真的是说谎，那就完全一致了。那么谎言就揭穿不了了吗？可以，或许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等待。因为谎言就是谎言，谎言永远撑不了真理，谎言会自动被揭穿的。比如犹达斯的谎言，他嘴上刚说将这瓶纯纳尔多香液卖300块钱捐献给穷人，可是他一转脸就为了30块钱把耶稣出卖。很简单，他的谎言不攻自破，他爱的根本不是穷人，更不是耶稣，他爱的是他自己。所以揭穿谎言的方法就是等待，等待谎言自动曝光。另外啊，99除了这个数字上之外，还有就是人类所建制的等级制度，或者叫阶级制度。99呢也代表大富大贵、大尊大贵啊，一呢就代表卑贱卑微啊，简单说就是代表君，99代表君、帝王、贵族，一呢就代表臣或者代表庶民，以此类推，男女长幼。其实封建就是99和一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中，一天生就是为了99而活的，在出现利益冲突时，一绝对是要牺牲的，在99出现危险时，替罪羔羊当有也是啊，替罪羔羊当然也是一。换句话说，一为了99牺牲是天经地义的道理。那为什么是天经地义啊？就没人问了。既然是天经地义，所谓天经地义就是说不能挑战，天经地义就是你为我死，这谁还敢挑战？谎言常常以天经地义的姿态出现，就是令人不敢挑战，也不能挑战，因为挑战者就会被99淘汰。道理很简单，一又怎么能斗得过99呢？一位老人对一位年轻人说，算了吧，你就吃个哑巴亏吧。我们中国人有一句名言叫穷不与富斗，富不与官争，更是99坐稳天下的座右铭。当然这句话也是我们中国人在现实生活中的一种智慧，为了活下来不得不这样。可是为了活下来不得不这样，那就99永远是99，一永远要是牺牲的一。所以下面的问题就是，就没有人挑战99吗？有，但是他们基本上都被淹没在历史的烟云中。比如说了那一句“八一毛而立天下，不为也”的杨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并且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把杨朱看成是自私抠门之人。其实杨朱在诸子百家中简直就是没有他，为什么？这个世界不容纳他。这正是谎言成了真理，真理成了谎言。其实杨朱的话之所以被当成谬论，就是因为他的话太难听，不冠冕堂皇，不漂亮。你看人家墨子的兼爱，孔子的仁爱，孟子的义气，而你杨朱那八一毛立天下都不为，你怎能不被人唾弃呢？其实杨朱的八一毛立天下不为也是一个挑战，他挑战那些以天下国家民族等口号为借口而不断地要求人们奉献的帝王们。 换句话说，有几个地方是为了天下的？所谓天下，什么天下？天下不就是你们的家吗？什么刘家的天下、李家的天下，所谓的你们所谓的国家民族也是谎言，只不过是借着国家民族为口号保存你们自己的实力。那么杨朱的话就是给说明了啊，他的就是彻底的把人家点上去了啊，也就是说国家不是我的一根毛能够解救的。其实杨朱的话还有一个更深层的意思是，即使拔一毛而立天下，你们也没有权利拔你这一根毛，因为这一根毛是我的毛，就是一块钱不多，它是我的钱，我的家再旧再破是我的家，包括帝王将相也没有权利强迫我。所以在咱们中国所谓的历史上没有人权，是指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谁定的？这都是你们家的，你一句话就可以拿老百姓的？这不可能啊！所以这是问题。有学者称杨朱的话是世界上最早的人权宣言，这个我不敢说，因为真正的宣言不单是一个口号，真正的宣言必须是用生命宣告的。旧约圣经列王记第21章，列王记上啊，记载一个普通的人纳伯特，他为了捍卫自己的葡萄园而丧失了性命。即使当时君王阿哈布给他开出了非常好的条件，纳伯特还是坚守自己的原则啊，你再给我好那不卖，这是哪的葡萄园啊，这就是他的人权。后来纳伯特死了，纳伯特死了就完了吗？没有，天主随即让先知厄利亚找上了阿哈布，向他宣布了天主的正义。先知说，我找上了你的错，因为你出卖了你自己，去行了上主视为恶的事，我必要在你身上降灾，消灭你的家族，以色列所有属于阿哈布的男子，无论是自由的和不自由的，一概灭绝。这是天主为纳伯特伸了冤，为纳伯特出了气。那么耶稣就这一个迷失的羔羊，不就是来挑战我们这个谎言吗？耶稣为了救这一个迷失的羔羊，不是也献上了他的生命吗？其实换句话说，我们真正捍卫真理，真正爱教会爱信仰吗？咱们在最后把第二个比喻看一下。第二个比喻挑战的是一个的谎言，如果说第一个挑战是99，第二个挑战是一，挑战99的谎言，挑战一，就这个一值得吗？啊，其实就是值得吗？你比如说这个妇女用了一天的时间，用了几十倍的破费去救一个美银片，值得吗？是的，如果是美银币不值得，但是如果是人呢？耶稣的意思是整个世界都不能和一个人比，所以这里寻找的不再只是一个银币，其实也不单是一个人，而是人之为人的真理。换句话说，人活着是人活着的基础，人活着的真理和基础一旦被毁，人类势必遭受巨大的灾难。所以主耶稣用十字架的宝血来拯救的是我们人的真理，就如纳伯特以殉道来见证人权一样。那很简单，纳伯特都死了，那人权有啥用呢？可是如果没有信仰了，其实人权就没有道理了，就是因为信仰才有真正的人权。因为这个世界是被99控制着的，所以要殉道，一个人要与99战斗，就要有殉道的精神。另外这个比喻所挑战的这个一个不值得算了吧的谎言，今天这个谎言在咱们华夏大地上蔓延。一位妈妈对怀孕的女儿说，女儿啊，你怀孕还不到40天，才小个头那么大，拿掉吧。你听着，多么可怕的谎言。难道生命就是因为小就不是生命？难道因为他们就是因为贫穷和渺小，你们就打算随时与他们断交？如果说此话和做此事的人是基督徒，是教会，那这个教会真的需要被耶稣挑战了。祈祷，主耶稣，求你派遣圣神照耀我们的谎言，特别是那些冠冕堂皇、合情合理、人多势众的谎言。求你使我们一颗真诚的心去服侍你，你是天主，永生永王，阿们。